我们今天要继续来看大卫的生命。上个星期就提到了大卫因为亚沙龙他的儿子的起义造反，所以他就必须逃亡。我们今天来继续看这个故事是如何进展。我们翻到撒母耳记下第十七章，我们继续二十四节。撒母耳记下第十七章第二十四节，大卫到了马哈念，亚沙龙和跟随他的以色列人也都过了约旦河。亚沙龙立亚玛撒做元帅，替代约押。亚玛撒是以斯玛利人以特拉的儿子，以特拉曾与拿辖的女儿亚比该亲近。这亚比该与约雅的母亲耶鲁雅是姐妹。亚沙龙和以色列人都安营在基列地。大卫到了马哈念，亚门族的拉巴人拿辖的儿子朔比，罗底巴人亚比利的儿子马吉，还有基列的罗基林人巴西莱，带了被褥、盆、碗、瓦器、小麦、大麦、麦面、草谷、豆子、红豆、草豆、蜂蜜、奶油、绵羊、奶饼，供给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吃。他们说，民在旷野必饥渴困乏了。第十八章，大卫数点跟随他的人，立千夫长、百夫长率领他们。大卫打发军兵去出战，分为三队，一队在约押手下，一队在希鲁雅的儿子约押的兄弟亚比筛手下，一队在加特人以太手下。大卫对军兵说，我必与你们一同出战。军兵却说，你不可出战，若是我们逃跑，敌人必不介意，我们阵亡一半，敌人也不介意，因为你一人强势我们万人，你不如在城里预备帮助我们。王向他们说，你们怎么样好，我就怎样行。于是王站在城门旁，军兵或百或千地挨次出去了。王嘱咐约押、亚比筛、以太说，你们要为我的缘故宽待那少年人亚沙龙。王为亚沙龙嘱咐众将的话，兵都听见了。兵就出到田野迎着以色列人，在以法莲树林里交战。以色列人败在大卫的仆人面前，那日阵亡的甚多，共有二万人，因为在那里四面打仗，死于树林的比死于刀剑的更多。亚沙龙偶然遇见大卫的仆人，亚沙龙骑着骡子从大橡树密枝底下经过，他的头发被树枝绕住，就悬挂起来，所骑的骡子便离他去了。有个人看见就告诉约押说，我看见亚沙龙挂在橡树上了。约押对报信的人说，你既看见他，为什么不将他打死落在地上呢？你若打死他，我就赏你十舍客勒银子一条带子。那人对约押说，我就是得你一千舍客勒银子，我也不敢伸手害王的儿子，因为我们听见王嘱咐你和亚比筛并以太说，你们要谨慎，不可害那少年人亚沙龙。我若妄为害了他的性命，就是你自己也必与我为敌，原来无论何事都瞒不过王。约押说，我不能与你流连。约押手拿三杆短枪，趁亚沙龙在橡树上还活着，就刺透他的心。给约押拿兵器的十个少年人围绕亚沙龙，将他杀死。约押吹角拦阻众人，他们就回来，不再追赶以色列人。他们将亚沙龙丢在林中的一个大坑里，上头堆着一大堆石头。以色列众人都逃跑，各回各家去了。 亚撒龙活着的时候，在王谷立了一根石柱，因他说我没有儿子为我留名，他就以自己的名称那石柱叫亚撒龙柱，直到今日。让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在我们聆听你的仆人所记录的关于亚撒龙的生命的时候，主啊，让我们也开我们的心门，思想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们的生命要如何与你交流，我们生命是如何的与你同行。因此我们把自己放在你的手里，愿主你的话栽种在我们心里，按时候结果子。这样子祈求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大声一点好吗？要精神的来听到。弟兄姐妹平安啊！今天的经文里面，我觉得最有趣的那一节呢，是第十八章第九节。第十八章第九节那里这么说：亚撒龙偶然遇见大卫的仆人，亚撒龙骑着骡子从大橡树枝密枝下底下经过，他的头发被树枝绕住，就悬挂起来，所骑的骡子便离他去了。那这个在这里所说他被悬挂起来呢，其实是华语的翻译，其实他真正的希伯来文这里所说的呢，是他被悬挂在天与地之间。那什么叫做悬挂在天与地之间呢？就是悬挂在半空中的意思。可是当这个词说悬挂在天与地之间的时候呢，我就觉得这一句话很有趣，所以也就是把这一句话呢变成今天的主题。什么叫做天与地之间呢？挂在那里，悬在那里。有一个学者就这么说，他说这一句话天与地之间呢，表面上看起来呢，意思就是说在半空中的意思啊，天与地之间就挂在半空中的意思。不过当这个作者用这样的词天与地之间来形容这个亚撒龙的时候，他就说这个很有意思，因为亚撒龙悬挂在天与地之间，他仿佛好像就悬挂在生命与死亡之间，他仿佛就悬挂在那里，好像是一个乱党和一个爱子之间，他悬挂在一个王的严厉跟一个父亲的慈爱之间，他悬挂在那里，看起来是活不了了，可是看起来又好像是死不了，还没死一样。在那一刻，天与地之间的一刻，是不可能会悬疑太久的。那一刻以后，不是死就是活，而他必须死，或者是他必须活。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亚撒龙悬挂在天与地之间。而那一刻，当然我们知道，当约押用三杆这个短枪刺透这个亚撒龙的心的时候，那天与地之间生与死之间的那一刻呢，就被化解了。可是我们现在要来问一个问题，那个问题就是，难道亚撒龙是命中注定必须死吗？真的是这样子的吗？我觉得不是。虽然我们知道是约押是在那里呢放下了那个致命的一击，把亚撒龙杀死，可是约押并不是在这个情境里面唯一的元素，还有其他的因素在里面。所以当这个讲故事的人很刻意的让我们看到亚撒龙在那里被悬挂在天与地之间的时候呢，他是很刻意的让我们看到他真的就是在那一刻，可能是生可能是死，而直到他在死的那一刻的时候，他真的就是挂在那里。我们不知道会是如何， 因为他的命运就掉在半空中。约押当然是做出了他的决定，他要亚沙龙死。可是除了约押，还有大卫。大卫也是能够影响这个亚沙龙的命运的关键性的一个因素。正如约押是如何把这个亚沙龙的命运摆向死亡，其实我们也知道大卫也正在企图把亚沙龙的命运摆向生命。所以大卫就对他的三个头领这么说，三个将军他这么说，他说对约押、亚比筛、以太说，你们要为我的缘故来宽待那个少年人亚沙龙。然后他是在众人面前这么说的，所有的众将、所有的兵都听到了大卫王这样的嘱咐。所以我们看到，当第一个人来到找到这个亚沙龙挂在天与地之间的时候，这个人怎么做？这个人呢，就放过了这个亚沙龙，没有杀他，手下留情。所以后来当这个人被约押骂他说，为什么你没有把他杀死的时候，这个人怎么说？这个人对约押说，我就算是得你1000个舍克勒，我都不敢伸手害王的儿子。我们全部的兵都听见说，王对着你、对亚比筛、对以太说，你们一定要谨慎，不可以害那个少年人亚沙龙。这个人还很聪明，他说，如果我真的把他害死了啊，然后到时候大卫怪罪下来的时候，你一定不会帮我的，你一定是与我为敌啊！而且我们知道什么事情都忙不过王来的。这个人讲的话呢，意思就是说，如果到时候大卫发现说，哎，是谁杀了亚沙龙的话呢，然后原来是一个小兵把他杀死的时候呢，约押是不会袒护他的，约押一定会跟王一样怪罪在这个人，哎，要是的时候你都是叫我们不要杀了这个人，去把他杀死，一定是这样子的。可是当我们看这样的一个局面的时候，当亚沙龙悬挂在天与地之间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至少有两个因素，有约押要亚沙龙死，可是却也有大卫要亚沙龙活。而这个亚沙龙悬挂在那边的时候呢，就是真的有人摆他，有人要把他摆向死亡，也有人要把他摆向生命。也许我们会问一个问题，如果大卫已经对所有的兵士、所有的将军留下了这么明确的指示，所有的人都知道说大卫要亚沙龙活，那为什么约押要杀死亚沙龙呢？很有趣，在这个关键性的决定里面呢，这个作者没有告诉我们，作者没有告诉我们为什么约押要杀死亚沙龙。我觉得这个作者故意没有把这个事情讲出来，很刻意的呢，是要我们读者去揣测这件事情。而对我而言呢，这个揣测是很重要的，就因为作者让我们去思想，让我们去揣测说为什么约押要杀他。而在我们的整个揣测的过程中呢，我们就慢慢的来探讨所有的因素，究竟这个亚沙龙他是该死还是他该活，究竟什么原因他必须死，又什么样的原因他必须活。就在我们整个揣测当中的时候呢，就如亚沙龙悬挂在天与地之间，我们也在思考所有的因素如何的摆动他，从生命到死亡之间。有些的学者觉得说，约押杀亚沙龙的原因呢，是为了报仇啊，因为亚沙龙呢去烧了他的田。当年呢，当大卫不要见亚沙龙的时候呢，亚沙龙就去烧约押的田，逼约押去帮他求情。可是呢， 我觉得这个东西，这个这样的说法说不通。我觉得约押不是那种无故报仇的人，因为如果我们看整段故事，特别你如果你注意约押这个人的话呢，他不是一个有仇必报的人。反而呢，我们看到的这个约押，他是一个老谋深算的人，他是一个深思熟虑的人，他做什么事情他都是有好好想过的，包括大卫的事情，包括所有的事情，他都是这样子的。我们看到的约押，他是绝对不会因为他的田被了烧了，反正这个事情都已经于事无补了，他为这个于事无补的事情他去报仇，而反而呢会冒险去得罪大卫。大卫已经下了一个明确的指令，他去触犯大卫的指令，值得吗？为了报仇，完全不值得的事情。我觉得这样的说法说不通。大卫约押不是这样的人，约押不是那种做那种无谓的事情而是损人不利己的事情，他不做这种事的。所以为什么约押要杀押沙龙呢？我个人的揣测是，正如大卫说为我的缘故宽待押沙龙，其实我觉得约押杀押沙龙的原因正就是因为大卫的缘故。押沙龙不管是在烧约押的田的这个动机，或者是他造反的这个动机里面，其实已经表明了约押这个人他就是不配来做王，他就是不配来做王子，都不配。所以如果把押沙龙这个人留个活口，他其实就是这个家这个国家的一个定时炸弹来的。我们所看到，我们所了解的这个押沙龙是什么？他是一个很有心机的人。如果他在整个政治场合里面呢，他甚至连大卫都不是他的对手。是的，一方面约押可能知道说，如果把押沙龙杀了，这个大卫他是会心碎的，这个没有错，死了一个儿子。可是正就是因为大卫对押沙龙他始终是这种没有很理智，没有能够控制情绪这样子的来对待这个儿子，我觉得约押更有理由要把押沙龙杀死。就在大卫还没有办法做任何事情的时候，这个约押就来一个先斩后奏，先杀死再做决定吧。我觉得约押是因为大卫的缘故杀死押沙龙的。可能有些人觉得说，约押作为一个将军啊，就是特别冷血，就是不顾死活这样的事情。可是我觉得刚好相反。其实我们对将军要有另一番的了解。将军不是一个特别血腥、特别想冷血的人，不是的。在很多的记录里面，其实将军对于战争这个事情呢，他们是完全没有幻觉的，因为对于他们来说，打仗并不是一个概念，不是一个抽象的事情，他们是实战的人，做实事的人。在美国有一个常常与美国的将军一起同工的一个超过20年的一个人，叫做 Mary， 他这么说，他说作为一个军官，他们比任何人都更知道打仗用军事力量的一个限制。其实军人很讨厌打仗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亲自目睹、亲自经验用军力打出来的一个局限，还有他的摧残的力量。所以这个 Mary 就这么说，他说在我的观察里面，将军往往是进入战场愿意打仗的最后一个人，他们 会觉得说你真的要打吗？你知道什么叫做打仗吗？打出来的死活会是怎样吗？而将军也是一个最后离开战场的人，因为他们知道说所打下来的事情，难道你就这样放弃吗？所以约押为什么要杀押沙龙呢？我觉得在杀押沙龙的那一刻，他心里是想着大卫的，他要为大卫来化解这个定时炸弹。我们所看到的这个约押，他就是一个忠于大卫的人，效忠大卫的人，而是因为了大卫的缘故把押沙龙杀死。所以就在我们的整个揣测的过程中，我们就要去思想所有的因素。而我们发现一点，就是说当大卫要死的时候啊，到最后的一篇讲章我们会处理这件事情。在大卫要死的时候，他有怪罪这个约押杀死亚玛撒，杀死暗讷，可是他从来没有怪押沙龙杀死他从来没有怪约押杀死押沙龙。为什么呢？很有趣吗？都要死了，都要杀他了，为什么反而没有怪他杀死押沙龙呢？那个唯一打叛逆他的指控的唯一这一件事情呢？我觉得就算是大卫的心里，他也知道约押是为他的缘故杀死押沙龙的，因为在约押的心里，押沙龙该死。我觉得除了大卫，除了约押以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在那里左右摇摆大卫这个押沙龙天与地之间的命运，你们知道是谁吗？我觉得就是押沙龙本身。你可能会觉得说，哎，说不过去嘛，押沙龙就是悬挂在那里，他是很无助的啦，他被挂在那边，他能够做什么呢？你怎么能够说约押也是能够控制他自己的命运呢？没有办法，他根本没有办法控制是死是活嘛。可是我觉得在故事里面告诉我们，这个事情是恰恰相反的。押沙龙要为自己的命运负上最大的责任。我再说一次，在这个天与地之间的摇摆里面，在这个生与死的摇摆里面，押沙龙反而要为自己的最后命运负上最大的责任。什么意思呢？我想用另外一个故事来做一个对比。 Next slide 好吗？这个人的名字叫做 Aaron Ralston， 叫 Aaron。Aaron 呢，他是在美国，他是一个美国人，然后是专门一个户外攀岩的人，专门喜欢去任何的峡谷啦攀岩啦，做这样的事情。然后这个 Aaron 之所以出名呢，是有一次他在攀岩的时候next slide 好吗？ OK， 他有一次在攀岩的时候呢，进入一个峡谷的时候呢，刚好有一个大石头跟他一起坠落下来，然后他在躲避这个大石头滚落的大石头的时候呢，不小心就把他的手夹在那边拔不出来，他这样子被夹住呢，夹了127个小时。所以这一个故事呢，后来就拍成电影，叫做 127 hours， 127个小时他的手被夹在那里拔不出来，也拖不出来，也又那个石头又搬不开。127个小时过后发生了什么事，我就不告诉大家，你们自己去看电影哈。这个是真实的故事。所以这个 Aaron 他的手被夹在那个峡谷之间，拔也拔不开。他的命运呢，跟押沙龙被挂在那边的那个命运，拔也拔不开的命运呢，一模一样。到底是生是死， 是天与地之间的一个命运。可是 Aaron 后来他的这个经历呢，就写成了一本书。他就这么说，他没有怪罪他自己的命运。很多人被悬挂在天与地之间的时候呢，他们会说，哎呀，你水哇，为什么会碰到这样的事情，这么倒霉。可是 Aaron 没有， Aaron 反而呢是为自己的事情负上了责任。他这么说，他在书里他说，这个石头其实只是在做他自己该做的事情。因为一个石头就是会掉落的，这个就是石头的本质，他做他自己应当做的事情。他放在那里就仿佛在等着等着等着。 Aaron 就说，若不是你自己，他怪他自己，他说若不是你自己去来去拉他，他可能还在那边不懂要等到几时。他说 Aaron 啊，都是你自己自作自受，这个事情是你自己造成的，是你选择来，是你选择跑下这个峡谷，你选择不告诉任何的人，你选择你当有人说，哎，你不要去了，不要去了，他就说没有，我选，是你选择拒绝这些人，这个事情是你自己自作自受。你想这样子，你这生命里面仿佛就好像是在不断的朝这个事情不断的迈进。你看，你是大遥远的来到这一刻，所以不应该，甚至不应该说是你自作自受，甚至可以说是你想要来到这一刻，你得到了你想要的。然后 Aaron 就说，当我为我的处境愿意负上这个责任的时候，愿意了解并且承担这个责任的时候，我开始能够安抚我自己的愤恨。当我读到他这样的一个反思的时候，我觉得很有意思啊。我说，是啊，表面上看起来这个人他好像是倒霉而已嘛，这个东西跟他没有关系。可是不是啊，没有事情是没有关系的。亚沙龙当他挂在那个树上的时候，表面上看起来是很无助的，他没有办法掌控自己的命运，他好像是很倒霉而已嘛，好像跟这个 Aaron 一样，就是事情发生在他身上，他逼不得已的嘛。可是我们看到 Aaron 他什么，他为自己的事情负上责任。而当我想的时候，我觉得亚沙龙也同样要为他自己的命运负上最大的责任。他虽然是悬挂在天与地之间，虽然他是没有办法好像能够掌控他的命运，可是不是啊，其实他在这一生里面从故事开始讲起这个亚沙龙这个人的时候，他就已经是在做决定，他就是已经在为自己做自己要做的事情负责任。而他的决定，他的行动，就最后的导致他最后就在树林那里悬挂在半空中。不单是他自己的决定引导他到那一刻，甚至他的行动也影响了大卫的决定，也影响了约押的决定。所以在树上天与地之间的那个亚沙龙，他不是束手无策的，他不是，可以说他想甚至是千方百计的来到了那一刻。所以约押是他的命运的最大因素，也是他必须负上责任的。还有一个，当亚沙龙在天与地之间的那一刻的时候，还有一个最后的因素，而这个最后的因素呢， 在 Aaron 的这本书里面也有提到。当这个 Aaron 被困在那里超过四天的时候，他开始有一个想法。 他在他的书里面是这样形容的，他说，在我的脑海里面我有一个感觉，好像是过不了今晚了。当我想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说可能过不了今晚的时候，我心里有一种平安，有一种平安，这样子的坦然的承认这样的一个事实，就是我不是控制这个局面的人。他说，如果我的时间到了，那我的时间就到了，而我不管做什么也没有办法拖延它。如果我的时间还没有到，那就时间还没有到，我担心也没有用。当然我心里是想应该是时间到了。我明白路是走到了终点，我过不了今天晚上。可是我想这个的时候，我心里没有动摇，因为我已经在没有在那里挣扎想要控制局面了。可是我当我这样想的时候，我并不是不在乎，我这样想的时候，我并不是很不是说一种认命，不是，而是一种放下，放下了一种属灵的担子的一种放下。我好像明白了一个真理，而这个真理就是还有一种力量在掌控着一切。不管你是什么名字都好，可以给他任何的名字都好， Aaron 说，我知道我已经不用再挣扎了，因为我知道掌管一切的不是我。其实当我读 Aaron 的书的时候，其实我已经看得出这个 Aaron 他其实不是一个很属灵的人，他没有任何的 很强烈的宗教 的想法，没有的。可是当他在那个悬挂在天与地之间的时候，当他百般挣扎又 脱离不了的时候呢，他突然间好像是把真理看得非常清楚，一种现实临到他的心里，他好像忽然间明白，掌管一切的不是他，不是他，是神。他没有解出来，不过我们都知道他讲的是神，是神在掌管。可能你会问我，牧师啊，你前后不一致吗？你之前不是说你要为你自己的局面负上最大的责任吗？可是你现在又说没有，是神在掌管，这两个事情好像是互相矛盾嘛？到底是负责任还是是神在掌管呢？可是我觉得，如果你跟 Aaron 一样悬在天与地之间的时候，我觉得你就知道了，其实现实就是这样子的。现实就是你必须为你的生命负上责任，可是你也要明白，要学习放下，因为知道不是你掌管，是神在掌管。这两者都是你的现实，你的真理。弟兄姐妹，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都有这样的一种感觉，有这样的一种时刻，好像我们的命运就悬挂在天与地之间。也许是你在从一个工作换另外一个工作，那种之间的那种感觉，到底生命会往哪一个方向走的感觉。又或者你在等你的医药的一个化验报告，悬挂在天与地之间，甚至是生与死之间的那一刻。 可能你会觉得很无助，可能你觉得很彷徨，因为你的命运好像是操纵在别人的决定、别人的行动来支配你一样。当有些人碰到这种处境的时候，他们的反应就是抱怨：“哎呀，真衰啦！哎呀，为什么会这种事情发生在我身上？没有人明白我，没有人了解我，谁站在我这边？”不管是扫罗，不管是大卫，不管是亚沙龙，在我们的故事里面，很多人都有好像发自这样的一种心思。我也承认，我有的时候也有这样子的一种不甘愿的一种心理。我总觉得我的命这么辛苦，都是因为别人的问题，别人的问题变成我的问题了。哎呀，我真的是不懂要怎么做好，我真的是无助。然后有时候我自己也以抱怨来面对我的人生。可是当我准备今天的信息的时候，当我重新的来看我们生命里面悬挂中的那些时刻的时候，我重新的来看我的生命，我觉得很重要的，当然一方面很重要，我们要来探讨每一个局面里面的各个因素的反复从盘中挫折挫折都好，可是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要愿意承担责任。因为我在想这些事情的时候，我觉得不是抱怨，因为不管你喜欢不喜欢，路是你选择走自己走的，我必须承担责任，是我影响着别人怎么对待我，是我影响着别人怎么做决定。可是纵然我知道我必须承担责任，可是我也必须明白不是我做掌管，我也要学习把生命交在主的手里，而主可以选择把我悬挂起来，让一切顺其自然。神也可以选择把手伸出来施行拯救，都可能。弟兄姐妹，当我们感受这一切的时候，当我们碰到生命中的天与地之间的时刻的时候，我希望大卫的祷告能够变成你的祷告。在诗篇第143篇，大卫这么对神说：主啊，求你使我知道当行的路，因我的心仰望你。耶和华，求你救我脱离我的仇敌，我往你那里藏身。求你指教我遵行你的旨意，因你是我的神。你的灵本为善，求你引我到平坦之地。其实不单是亚沙龙真的实在的挂在天与地之间，在大卫面临种种冲击的时候也是一样的，生命在天与地之间，生与死之间。所以他就祷告说：神啊，你要与我同在，把我放在平坦之地吧。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命的起起落落的当中，真的让这个成为我们的祷告，我们祈求神引导我们走当行的路。 这个就是我们的要负上的责任。我们必须有这个责任，跟主同行，走神的路。而就算是生命里面碰到任何的问题，生命里面碰到任何的仇人都好，我们不要惧怕。可是当然我也不能否认的是，生命里面总有这个天与地之间的时刻，不单单是亚撒龙，大卫也是。这时就向神祷告吧，说主啊，愿你的灵引我到平坦之地。让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主啊，与我们同在，叫我们彷徨的时候，叫我们无助的时候，叫我们学习回到你那里。主啊，你引领我们，愿你向你的孩子发慈爱，愿你向你的孩子们施恩典，救赎我们，把我们放在平坦之地，与我们同走天路。这样子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